们今天早上要读的经文是彼得前书五章七节，就一节，请大家翻到圣经以后，我们一起来念。彼得前书五章七节，好了吗？好，我们一起来念。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好，现在我们把时间交给张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再次感谢教会的长老、同工和执事们的邀请，是我第三次能够来到当中。中国有句俗话说，一回生二回熟，我超过二次了，所以大家应该是比较认识一些。大家看到这个图片是什么意思？是牙齿疼还是头疼？中间没有头疼过的举起手看看，那我有没有了解到没有头疼过的？好，有一位不头疼。为什么要头疼呢？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你有忧虑。我再问问看，在座的没有忧虑的举举手。有一位、两位，有没有？没有。所以大家都有忧虑，那说明今天我们要思想的一个题目跟你很有关系的，跟你的生活、跟你属灵的长进、跟你的周围邻舍、跟你的工作、对你的成长、儿女、家庭非常有关系的，就是忧虑。那忧虑这个问题啊，不是现今才有的。怎么讲呢？因为在2500年前的时候啊，中国的儒家首出一指是谁？孔子嘛，啊，孔子。现在孔子学院开到世界各地，我们这里不知道有没有孔子学院啊，万世之表，所以他的伦理道德、伦人，那都非常的使中国民族啊，这增添了非常的光华。那他呢，有70个门生。他70个门生里面呢，有一个门生呢叫子路，子路是70个门生里面最大的，年龄最大的。他非常有兴趣呢，在哲学和政治方面。有一天呢，他就问他的老师了，他说：“夫子啊，你说这个人上这么多忧虑，那你不是很有道德修养吗？那君子有没有忧虑呢？”他就问了孔子。孔子怎么回答？他说啊，君子没有忧虑的。那怎么讲呢？他这里就讲得很好。他说啊，君子之修行也，这个修行是大家可能明白啊，就是这个修身养性呢，不是常常说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自己做起，以至于能够平这个打平呢，或者是这个看更广的平天下。那君子以修行呢为主要的，那他当他去寻求一个事情时候，就是其未得之啊，还没得到的时候呢，还没达到目的时候呢，就乐其意，他就哈哈哈，我为什么没得到呢？是什么原因使我没得到这个我想得到的呢？哎，就一直很乐意的去追求、去寻求、去想想他自己应该是怎么没得到。那得到以后呢，就乐其至，哈哈，我终于得到了，透过努力、透过朋友的帮助、透过什么因素啊，他就是非常享受。乐其至啊，这个至字呢，是在这里有治理呀、管理呀，或者是一种享受、分享的意思。那这是讲的君子。那他就说呢，这个是以有终身之乐，这君子是没有忧虑的，他一生之久啊，都是很享乐的，都是喜乐的，都是平安的，就是我们所说的。那没有一天呢，是有什么忧虑的。那这个接着再讲呢，那小人怎么样呢？君子与小人，这里讲小人，大家不要想着说在骂人啊。君子与小人是对比的，小人好像就是市井平民百姓，就是说 好像是不能说无所这个无学不术啊，不是说这一个层面，就是说他不懂得修行的人呢，就是跟君子相比较的，他们这不难的。怎么呢？他就说还没得到的时候呢，就患福得之，这个福字就是不的意思，否定的，就是忧患呢、啊、忧虑啊，像患病一样的，我为什么没得到呢？这个该我的，明明我比他强，怎么我没得到呢？就怨天尤人呢、啊、没有得到的时候就是烦得不得了，就是忧虑得不得了。那既然有一个巧合机会让他得到以后呢，他怎么呢？他又了、啊、我得到了以后我怎么会不会担心他会失去呢？恐又恐失之，只有终身之忧啊。这样就是什么小人，说简单一点，他的思虑啊，他的思考啊，或者思维结构，现在我们常常讲喜欢讲结构，他的思维结构就是患得患失。在座的都是君子还是小人呢？那不要想，我们都有忧虑，所以包括我也是有这个忧虑，所以我们都属于在他讲的定义来说呢，是小人的。实际上啊，孔子在后面他又接着讲了，他君子忧道不忧贫，实际上君子他有忧虑的，他有忧虑，他一生的修行之久啊，他的努力啊，可能对真理的寻求、真理的了解还是没有得到他所要的，他还是有些担忧在里面。那就不忧贫，贫就是说这个物质上的吃喝啊、穿什么，这个无所谓，我就是追求那些啊比较高尚的，像是这个阳春白雪一样，对下里巴人这个比较低一级的层次呢，他是无所谓。所以是君子忧道不忧贫。那又说呢，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这是又说呢，人还是有忧虑的，所以还是摆脱不了。所以现在如果问孔子说你到底有没有忧虑呢，像你这样的应该没有忧虑，他用他真心话来说的话，他可能还是隐隐约约有个忧虑的，他的君子忧道嘛。所以从这来看呢，忧虑啊一直缠绕着人类，一直啊从你出生到死都有忧虑在其中的。但这里要解释一下，忧虑跟忧虑症不一样。忧虑症呢是在心理临床学方面呢是一种病症，是一种患病的一个结果。但是呢这个忧虑是不一样的，忧虑是每个人都可能有忧虑的。我就说刚刚说这个大家有没有忧虑，有的时候没有忧虑的话，我说一下你就有忧虑的。你早上做早餐的时候，你的炉头有没有关呢？还有你的手机有没有没带，你没带手机你可能就感到忧虑的。你的汽车开过来你的灯也没关，一想想看你心里就七上八下，就好像忽然一下您可是零点这个一秒钟的话，你的有忧虑的念头在哪里。这忧虑这个问题啊一直搅扰着人的一生。那么我们再来想呢，谁能解决我们忧虑这个问题，这就是我们今天一同要思想的一个主要的问题。谁能解决忧虑问题？忧虑问题这么普遍，以至于有些人忧虑成为患了忧虑症，以至于忧虑症自杀了。在我们中国人里面也有啊，前几年有个叫很有名的叫张纯如，对吗？一个很年轻的一个女生，她自杀了。这个月初有一位也是没很有名的，他的儿子 Rick Warren 的儿子，他也是自杀，就是忧郁症没办法控制到自己，他也自杀了。所以谁能解决这种问题呢？这 Rick Warren 呢，他在他的这个 comment 在那个他的 Facebook 里面讲呢，他说啊，这个我请了世界上很不是说所有的很有名的一些心理学家，一些医疗的医疗方面的专家，那都给他会过诊建议过，但是还是保不住他忧虑啊的控制，最后自杀的结果。所以忧虑这个问题啊，谁能够解决？是我们长老吗？是我们牧师吗？还是在座的有什么更高的一个技能能够治疗呢，能够帮助呢？我们都想过，但有没有想到他可以？那他是谁呢？他是我们的神。 爱你的主。你重生得救以后，他就把你不是像他儿子，他就把你成为他的儿子，领养的儿子，把你怀抱在胸间，他常常伴随着你，但你可能不知道，他就是圣洁者，他就是全能者，他就是全知识，他不仅仅能而且愿意，不仅愿意而且他有能力帮助你，他可以，他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他就是我们的神。那怎么样去看到他可以呢？这么进一步去了解他能够帮助我们解决忧虑问题呢？在彼得前书呢5章第7节，我们一同再来读一遍这是经文。来，这里讲得很清楚，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他，卸给神。为什么？因为他顾念你，他爱你，他愿意扶持你，他愿意帮助你，他愿意医治你，因为是他顾念你。人的顾念都有限的，但是他的顾念是无限的。无论你跑到哪里，你上天还是下地，你信靠他以后，你是他的儿女，你重生得救以后，他会顾念你。然后我们在进一步思想这组经文以前呢，我们需要了解几个方面的。什么呢？就是忧虑的来源是什么。我们知道了来源，就知道这个忧虑的产生是什么原因。这个忧虑的来源呢，我们在创世纪3章8到10节我们可以看得到。在这里呢，大家都很熟悉，就是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呢在园中行走，那人呢，当然是指亚当呢，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的面。在这一节经文里面，就看到我们的神在这个园子里面行走的时候，亚当和夏娃这些第一对夫妻，他们是听见了神的声音。这里没讲他看见了神的声音，或者闻到什么气味，或者说感觉到什么，他没讲。他用这个听见是非常好的，这个听字用得非常好呢。之所以这样好的原因呢，就是人呢在犯罪以后啊，人的肉身的眼睛瞎了，看不到神的，你没办法看见神的。所以人的肉身眼睛这个心理眼睛瞎了，肉身眼睛开了。所以从这来看呢，他这个肉身的眼睛呢，就没办法知道神的，心理眼睛呢也被蒙住了。所以从这里来看呢，他就是用听，是用听到神的声音。为什么要惧怕呢？就是他的情绪啊有个反应，这个忧虑啊是一种情绪反应，所以他就躲藏啊，想躲到什么地方去。为什么要躲呢？一定是见不得人的事情呢，见不得光的事情呢，所以这样才能躲嘛。从这里来看的话呢，就是人呢、在犯罪以后呢，人的情绪呢也随着人的犯罪呢而来。所以犯罪或者是这个忧虑或者情绪的表达了，也是受了罪的污染，也是罪的副产品，所以一直呢围绕着人。所以我们人呢、之所以现在有忧虑，实际上是犯罪的结果。那这里呢继续还讲，我们人犯罪以后呢，我们神第一句话就是呼唤你，你在哪里？这是你我犯罪以后，神对人讲的第一句话就是在你在哪里，就是说在寻找你。你犯罪以后，神慈生爱所没有离开你，他还在寻找你。他说你在哪里？那亚当夏娃就听了说，我听见你的声音，又讲听见你的声音，我又害怕。为什么害怕？就是有情绪的反应，做了一些啊，对不起神，对不起那光，对不起那圣者的事情，所以就害怕，就要躲藏。那所以呢，就藏了起来。这个呢，就是这个忧虑的来源。那我们了解忧虑来源以后呢，再进一步再看得到，知道忧虑来源，也要知道呢忧虑的表现是什么。那忧虑有哪些表现呢？那现在的一些科学家、一些心理学家、社会学家或者是人类学家，那对这些呢总结得非常好，总结了有3方面。那第一方面就讲了人的情绪方面，说人的情绪啊方面呢是常常低落，就是萎靡不振呢、这个焦虑不安、头痛、紧张、绝望。 我不知道你在这个忧虑上面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表现，或者你在生活中有没有这样的表现。昨天晚上有没有睡不好觉的？有没有啊？我想一定有的，一定有的。我们有人举手，一定是有人睡不好觉的。那是因为忧虑睡不好吗？还是因为什么原因睡不好呢？这个都很难讲。但是呢，这个忧虑情绪的表现呢，只是你睡不着觉的。我昨天晚上也睡不太好，因为今天有负担，所以但是不是忧虑，但我就更多的祷告。所以这个人呢，这个犯罪以后，这个罪带来的副产品呢，常常会围绕着我们，绊着我们。所以这个情绪方面呢，常常会有这方面的一个反应在这里，这也是很自然的。但是我们靠主，要靠他而得胜。所以呢，要解决这个情绪方面的问题。所以情绪不稳定呢，常常不仅仅对自己，对你周围的人都带来灾害。你可以想想看，你在家里、在公司、那在你的邻舍，都有可能产生这方面问题。那这是在情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在心理方面。那心理方面是怎么解释呢？就性格比较孤僻，就是不想跟人讲话，意志呢也消沉，那然后沉默寡言，然后什么东西发生以后，都是从负面的问题去想，没有从正面的问题去想。那记忆力也衰退，那有时候年纪大的时候是记忆力衰退，有些时候不是年纪大，他这个记忆力也不好了。那就是讲到这个愿意把自己隔离起来，这心理的问题啊，是在刚刚讲的情绪方面的，是更深一层的这个表现。那这是我们所看到的，还有觉得呢会有没有意义，那就是这个很危险的。如果你在忧虑问题不处理好的话呢，往往会产生很大的一个心理方面的一个疾病跟着产生。那这是心理学家们呢在这些总结。在第三方面呢，我们也接着可以看得到，第三方面就是你的动作缓慢了。所以你忧虑的时候啊，你感到这个不舒服的时候，心里有压力的时候，你就去运动，你就找这个长老、找牧师、找执事们，或找你的这个团契的一些负责人，或者找你的比较谈得来的，在属灵上有帮助的，你就找他祷告，拼命的祷告，很奇妙的。所以呢，你动作缓慢是忧虑时候的，或者压力太大了，喘不过气来的时候，你就需要大量的去运动，去祷告。那千万不要有一点呢，你不要千万忧虑的时候专门去吃东西的。有好多人就是忧虑的时候往往就吃东西，特别是在离婚以后，或者是那个被解雇以后，或是遇到什么难处的时候。所以我们常常观察到，他遇到一个问题完了以后没处理好，没多长时间看他，哇，吹了一圈，成了一圈的，那就是没有掌握好这个方面的调整。所以呢，这个活动范围呢也甚至少了，那运动也少了，坐立不安了，常常也有这些方面表现。那也失去了这个原来的爱好，都没有意义，看什么都很灰暗，都很负面。那身体也这个脑力也下降，那记忆也衰退，就跟他有很相似的地方的。那这是呢，一些心理学家呢一些呢去观察分析，就总结了三点。那在美国啊，有一个叫亚伯拉罕马斯洛这个心理学家，他是美国第三代的这个心理学的创始人。他的 IQ 仅次于爱因斯坦，他的 IQ 比那个霍金博士啊，推着轮椅这样呢，比他还高。但是他是在心理学、在这个人类学、在这个临床心理学这方面，就特别在这方面有很多研究。他最这个推广的最影响最大的，就是讲的这个，就是五重需要，就是一个精神岛，就叫的是需求层次理论。啊，这个理论是蛮有名的，所以你要记得这个理论是很好的。那他怎么讲呢？他说人呢，先开始的时候呢，是要满足生理的需要和这个安全的需要。你如果生理需要、安全需要还不能满足的时候呢，你没办法追求社会的需要，就好比对社会的尊重啊。你的周围的邻舍或者你公司中对你感到有一种尊重感呢、啊，那个敬服做敬畏感的、啊、有一种就是比较 value， 就是很看重你的，一般不会的，因为你其他东西都还这个基本的生理需要、安全需要都还没有达到，所以你没办法追求的。然后在这社会需要满足以后呢，那这尊重再往高走的呢，自我实现，就是你有你的美国梦，你要实现你的美国梦。所以从这个理论上啊，很多在基督教教育学，我在17年前在读神学的时候，那个拿第一个学位的时候都接触到这个。 然后我也听到梁长老在他的这个公司里面那个说的时候，也有这个也推广的这些方面，直到到教育教育方面，对人有关系的方面，都接触到这些方面的一个理论。那这里呢，对大家应该也有一些思考，为什么呢？为什么你传福音传了半天，那些人都不想来教会，都不想信耶稣呢？那是因为啊，是因为他的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呢没有满足。我生理需要包括吃啊喝啊，然后我的安全啊，还有我的这个性的这个满足啊，还有这个心理上上的一些这个 physical 的这方面的需要，我都没有满足的话，我怎么能够去教会呢？所以难怪他们说啊，你们去教会的人呢、啊、一个是有钱，你们去教会的人一定有钱，因为我在星期天我要去打工啊，还要加班啊，而且是做两份啊三份工啊，你们这是有钱人，这是去教会的，所以那跟我没有关系的。一个是有钱，第二个呢，去教会的人是有闲，你有空，你看多享受啊，穿得好好的，实际上他们在那个没有满足之心呢，他们心里也有这个需要，但是他们达不到。所以有些莫道友呢，属于这个层次，他基本层次安全需要和生理需要都没达到，他怎么能说去追求更高的呢？所以这个亚伯拉罕这个马斯洛呢，他分析的非常透彻。他是犹太人后裔，他不信耶稣的，但是他把人的人性呢、啊、人的需求啊，人的整个发展过程呢、啊、他剖析的蛮清楚的，他剖析蛮清楚，有没有道理啊？有道理，但是大家注意，有道理但不是真理。我们要回到圣经里面来看看神是怎么样说，我们的主耶稣是怎么说，他是对忧虑怎么样看法呢？那我们在下面经文呢，我们就应该看得到这一点。在马太福音呢六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里面，大家很熟悉这处经文，耶稣基督啊就告诉那些当时他讲的那些听的人，他说您不要为啊生命忧虑啊吃什么喝什么，也不要为这个生命呢、啊、穿什么，人活着就是基本需要啊。为什么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以传讲那天国的奥秘，传讲福音的时候，怎么说叫你们不要为那些忧虑什么呢？他说为什么呢？那耶稣基督举了例子，他说你看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你们的天父，你既然是讲的天父，就是你是他的儿女，你一定是重生得救的，你没重生得救，你跟神还没有关系。他说你们的天父啊是顾念你们的，所以你们不要为地上的吃啊穿啊喝啊要担忧什么。天鸟不种也不收，神上学养活，地上的百合花也没有撒种，但是神也让它更新，不断的更新。你看看这些不是很好吗？它没有忧虑吗？为什么你们要忧虑呢？这是耶稣基督说的，不是我说的，是神说的。他说话是安定在天，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所以从这里来看的话呢，耶稣基督呢，他实际上把一个很深奥的实际上人类的忧虑的心理的问题呢，他剖析出来揭露出来。为什么这样来看呢？他说要我们回到那个大自然的飞鸟的体系和这个花的植物这个体系之中，在那个体系中是没有忧虑的。那我们活在哪个体系呢？我们活在人类体系，人类体系有政治、经济、军事，还有宗教、文化，有不同的体系中，你我都活在这个体系之中，不同的社会、不同的国家又有不同的体系，所以在这个体系中是麻烦事，是很麻烦的。所以忧虑的是常常产生，你躲避不了的，你想躲避也没办法躲避的。所以耶稣基督呢，他就举了飞鸟和百合花这个例子呢，叫我们思想到那个体系是没有忧虑的。他就把人类的追求啊，在下面的经文里面可以看得到，大家拿你的圣经你看得到，他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因为你们所需要神所知道的，所以你们要求的神会加添给你们的。所以有个次序的，你们要先求高一层的，不要先求低层的。你求低层的话，像那个亚伯拉罕马斯洛所说的话呢，那个是人类的犯罪以后的结果，是这样去追求的。那耶稣基督在两千年前才三十多岁的一个，好像是现在谁有三十多岁，三十岁左右的有没有举手看看，就是你差不多年龄的时候说了比这个 比爱因斯坦稍稍 IQ 少一点点的那么大的一个科学家，那个心理学家所说的，他那个时候就解释了，说你要追求更高一层的，你把高层东西解决以后呢，下面东西神会顾念你，这就是叫你交托，把你的忧虑，把你的负担，你的重担，你想不通和办不了的事情交给神，因为神在那里刚刚邀请我们嘛，就交给他，他顾念我们。所以呢，从这一个图表上看得到呢，耶稣就把属灵的归宿呢放在最 top， 因为属灵的律呢跟属世律呢刚好相反，特别是对那些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他说我要了解到很清楚圣经，很清楚教会是什么，很清楚你们在干什么，是真的还是假的，等我判别完以后呢，我再信耶稣。这是按世俗的、世能的、自然的规律呢来思维来想这个问题的。属灵的律跟这不一样，属灵的律是先相信再了解，你没有相信，你的心里的门没打开，你心里的眼睛没打开，你没办法去认识真神的，因为神就是一个灵，你没办法凭着你自己的这个思维去了解的。所以从这来看的话，这两个体系是不一样的。所以耶稣就在这里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一切东西都会加添给你们。所以你们要先求神的家里的需要，教会的需要，追求内心的灵命的需要，因为人的内心的这个发出的一切果效都是由心的，所以要你顾念到你心里的，就是你生命的成长。那这是我们耶稣基督呢在这里告诉我们，那个时候呢有些人不知道听懂呢听不懂呢我们不知道。那从这里来看的话呢，那我们再看了解到这个忧虑的来源，也了解到忧虑的表现，我们都很清楚了，也看到我们神是怎么邀请我们的，怎么样解决我们的。那现在呢就进一步来看呢，我们怎么样从忧虑中得到释放，有什么办法呢可以解脱我们忧虑。那这里有个例子，那个灯能关一下或者是看得清楚一点吗？那个这上面有一个农夫啊，挑了很重的重担，那呢他就要到进城里想卖，因为路很长，他一直想啊，如果有一个车啊，一个马车，一个汽车什么帮我一下，或者有个人帮我挑掉这个重担呢，我就可以轻省的去到城里去。他一直在想中呢，哎，果然不错，有一个汽车来了。那汽车来以后呢，啊，就说你上我车吧，我看好车，往那里走也是空的，你就上来吧。那上来以后呢，开了不久，后来那个司机感觉到后面怎么空空旷旷的，他回头一看，这一个问号，他说奇怪，你坐了我车，为什么还挑着重担呢？那这个话呢，是我在预备以前，我把我的构思给我的儿子12岁 Moses， 然后给我的女儿，我说我要创这个话，后来他们一同呢参加我的侍奉，那我就说你应该这样画。后来我的女儿9岁，她说你应该这样画最好，所以个问号我是没有的，过去都没有，我过去是个平面，现在画的也很立体的，很清，看得很清楚，所以呢他们帮我画的，我就说哎，你这画的很好，我就说这个人是怎么回事，我就讲了这个故事，就说我们已经到了神的船上，已经神呢、啊、拖住我们呢去往前面走了，我们载到这个车上了，可是呢我们呢还是挑了重担。这个话你看起来是很可笑啊，看起来很可笑，怎么这样傻的人呢，明明在车上，你带什么你把担子放上不是一样的吗，怎么会做这样傻事呢？实际上你和我就是他，你和我的挑的重担，你和我的忧虑就是这个人。在无形之中，我们已经在神的国度里面，神已经给我们祷告的权柄，神已经建立了教会，给我们属灵的家，透过神的家给我们很大的帮助，无论你个人的需要，心理的需要，甚至身体上的哪方面的要看医生的话，还是你家庭的问题，还是你公司问题，神建立教会就是帮助他的儿女的。教会是什么呢？以后有机会我们再一同思想，教会实际上就是帮助大家的，造就大家的，所以教会有不同的功能在那里的。所以从这里看呢，教会是我们属灵的归宿，是我们属灵的家，我们来到教会是得到安息的，就是我们上了神的给我们的预备的车，我们就不要挑重担了。那你又想，哎呀，你在上面讲的不要挑重担，我同意， 但我怎么样才能够不挑重担呢？你给我一个方法，我好 follow 这个方法，沿着这个方法去做，我就可以没有重担了吗？有没有其他方法能够实现这个呢？是有的。哪一处经文跟我们讲呢？在彼得前书呢5章7节，就是刚刚我们说过的。我们一同再把这处经文呢念一遍来，你们这里讲得很好，他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你的忧虑是大忧虑、小忧虑、解决不了的忧虑或者更难的忧虑，那是你认为的，在神面前没有难成的事情。难道你的忧虑大大大到连神都不能解决吗？难道你的重担重重重重到我们的主耶稣都没办法跟你挑吗？这不可能的事情。所以神呢借着他的灵小于彼得将话语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卸给他，就是让他来背，让他和我们同负一轭，让他挑我们的重担，因为他的担子轻省的，卸给他。为什么要卸给他呢？因为他是神，他是圣者，他是全能者，他也是全爱者，要卸给他，交给他。在这里呢，实际上我们的神呢一直在邀请我们，就是在创世纪那个时候，这个始祖犯罪，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他藏起来的时候，第一句话就说你在哪里，他就是邀请你回到他的怀抱中，回到他爱里面。但人总是偏离这个神的，都是按自己这个意思去行的，所以人不愿意把重担交给他的，以为自己能够承担，但自己呢苦哈哈的没办法承担。那他这里就讲呢，要卸给他，因为他顾念你们，他顾念你，他顾念我，因为是他，他是那圣者，所以他顾念我们。那我们怎么样卸？在这里呢，有这个两个字很难的，就是说我有忧虑，我也知道，我也知道神顾念我，那我怎么样有个方法能够说我把重担交给你了，我就没有事了呢？我如果知道这个事情，那不是很好吗？我们可以天天的使用这个方法，或者使用这个劝慰劝导，我就把重担卸给了我们爱我们的神吗？那是不是很好的事情呢？啊，有些经文呢它就是针对这个呢，就告诉我们这些一同做儿女的。来，我们再读一下这次经文来，在腓立比书4章6到7节，应当来那在这里大家看得很清楚，他说你们信了耶稣基督，有重生得救的生命，也常常来教会，常常读神的话语，常常祷告。他说你们应当啊，应当干什么呢？义无挂虑的，你们都是君子，不是小人，你们应当是义无挂虑的。那怎么样义无挂虑呢？他就讲只要凡事，我会讲大的忧虑小的忧虑，借助三件事，祷告祈求和感谢。那你看到这三件事很容易啊，那这是很容易的，你坚持不容易，你祷告一下容易。我们知道我们的这个思虑，大家知道哦，思虑的那个作者叫白立德，大家思虑讲福音往往喜欢有这个培训啊，这个思虑，他这个白立德的师母啊，他真是祷告的一个勇士，他有一个 group， 他怎么祷告呢？他一天8个小时祷告，而且一直坚持，为他自己周围的施工，为他自己本身，也为全球的华人也好啊，不同主义的人也好，为很多方面祷告。8个小时你在做什么？一个人在上班，一个人在坐那个游艇，或者是在哪里 take a vacation 啊，什么其他情况？他是一天是8个小时，这才是真正的祷告。所以他在祷告之中呢，他祈求神，赞美神，所以神给他力量。我想他这个师母应该是没有忧虑的，所以这个祷告祈求和感谢，那你有看到祈求不就是祷告吗？祈求跟这个祷告有什么区别呢？有区别的。这个祷告呢是包括敬拜、赞美、感谢、认罪、代求，然 然后呢，其中呢是有祈求的。祈求呢，不仅仅是基督教才有的，你看那些其他宗教也有的，他们也是祈求。你看他点那个香，然后特别是那个大年初一时候要抢头香啊，我看到上次有一个人就是摔倒以后还扒了这个啊，要抢过去一个要头香，好像这个是魔符一样的，迷信，太迷信了。所以他就是正在祈求的。你有没有看到有些敬拜这个在偶像面前，有些人是不是在敬拜他啦，唱的赞美啊，有个感谢的，都很少的，都是来到这个偶像面前都是祈求的。所以祈求是在宗教这个范畴里面都有的，但祷告不是的，祷告唯独基督教才有。很多现在的就是包括佛教，他们也有好像是像类似于主日学的，也开始有唱诗班的，他们现在是模仿的。因为撒旦呢常常在末世的时候模仿啊，这个模仿这个基督教，模仿神的一些作为，这个叫什么，撒旦也装成光明的天使，有时候就会产生这个问题，所以我们也要分辨，在过去是没有的，所以他在模仿我们这些情况的。所以从这来看呢，神告诉我们，凡是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这个容易记，就六个字，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祷告、祈求、感谢。所以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这个平安是天上的平安。你说平安有什么用？你的 worry 啊，你的担忧就是你心里不平安嘛，你的问题就是因为担心太多嘛。现在神是不是解决你问题不知道，但最起码第一点，你心里不会患得患失，像孔子讲的那小人一样的患得患失，太忧患了，就是讲的这个意思。所以他讲，神要赐出你们出人意外的平安，并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的心怀意念，需要保守你的心，这个心就是你的命，就是你永生永活的永生那个命，以后要到天上去的。你依靠神，透过祷告祈求呢和感谢，神会赐出那意外的平安，并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的心怀意念。你有了平安，你不会失去的，因为他在保守你的心怀意念。还有一处也讲呢，他说我们晓得万事都相互效力，这个万事就讲的是我们的好事和坏事，我们认为坏事或是顺境或是逆境，无论你发生什么，它是相互联系起来的。因为神在看顾你们，他是超越时空的，他看顾你，因为你从这得救以后，你蒙神的祝福的，所以呢，从这来看是相互效力的。好像是坏事，但是神把咒诅变成祝福，把坏事变成好事。问题好的情况是两个方面的，在这里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如果你不爱神的话，你有没有益处我不知道，但是这里讲得很清楚，有一点你要想到，凡事相互效力，你一定要爱神，一定要爱人。从这里看呢是关键点，所以你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你想得到益处的话呢，你好好的爱人，好好的爱神。你连看不见的神看得见的人你都没办法爱，你怎么能够爱那看不见的神呢？所以坐在具体的你看得见的事情上，所以你首先要表现出像个基督徒，你实际上是个基督徒，你要最起码你要做出你的言语行为要像个基督徒，有爱神的行为和言语出来。所以这里说叫爱神人得益处，所以常常行善的人，常常很用笑脸或者用一些有力的手去帮助你周围的邻舍，帮助你的弟兄姐妹的，他所得的益处呢，不仅是心里得安慰，而且他在他的一些万事就是很烦难有些逆境之中的时候，同样有很多人呢也会帮助他的，也会伸出援助的手。这个在历代例子中很多这样的例子，我们都不少见。所以从这里来看的话呢，我们的主耶稣呢他再次说，他说凡，我们来读这句经文好了哦，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得安息。所以一切你感到你的重担没办法挑，你感到你的心里太多压力，你特别担忧忧虑什么事情的时候，他就讲了烦呢、啊，一切担重担的，这个烦一切担重担的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要认识你的重担确实有重担，他都邀请你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下一句还讲的说，我就使你们享安息，得安息在先，享安息在后。 所以这个经文呢就讲得非常好，就告诉我们，也邀请我们，无论你有什么重担，他伸出那有力的手说，你来到我这里，我就使你得安息。现在呢，今天呢，神就借着他的话，他也邀请你，你现在心里有重担吗？你心里有忧虑吗？有打不开的结吗？我想或多或少应该是有的，虽然我见不到，我也不知道，但是那鉴察人、鉴察万心的神他知道，因为圣灵呢把人的骨头和骨髓都赤裸剖开的，所以从这来看的话，他知道你，你和神他的邀请要发生了关系，神已经向你伸出了手，他说凡劳苦担重的人呢，可以到我这里来，你来吧，你是他的孩子，他爱你，他是全能者，他愿意，他也能够帮助你、扶持你、安慰你、医治你，你到他里来，你就会得享安息，你愿意吗？有信耶稣的也可以对神有个回应，没有信耶稣的，你跟神建立一个关系，也可以借这个机会把你重担卸给神，你愿意在这个时候把你的重担、你的忧虑卸给神吗？我们祷告，你现在可以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来到神面前，把你的重担交给他，愿他顾念你，他也在这里呢反复的在不同的章圣经章节和不同的地方呢，他做出邀请，他伸出他的双手，他要你回到他的家里面，他想，他非常爱，他非常愿意你得到安息。那你有没有什么回应呢？你愿意不愿意把你真心的重担、真心的忧虑卸给他呢？他知道你啊，如果你愿意的话呢，你可以在神的面前，在神的话语面前，你举起你的手，扬起你的头，说神啊，我愿意，你既然你的话语安定在天，我愿意将我的重担交给你，我会为你特别的来祷告。那我看到有许多弟兄姊妹们在神面前能够把你的心交给他，因为我算不了什么，我只不过是代替神来把他的话语讲出来，我只不过是他的工具，是你和神的关系，你举手是向神来举手，你的心是向他敞开，你的需要、你的医治、你的呼求、你的安慰都是从他而来的，不是从我们任何人能来，我们人是有限的，是太有限的，但是你要从他而来，你愿意在这时候把你心向他敞开，再次的举起手向他说，我需要你的帮助，需要你的安慰，需要你的医治，我愿意将我的忧虑卸给你，因为你邀请我，我就求你给我这个信心能够回应你的邀请，我愿意将我的重担让你来挑。感谢主，感谢主。好，我们借着短短的一分钟时间，你在神面前安静，借着神今天带给我们的话语，把你的重担卸给他，透过祷告、祈求和感谢，你先来祷告，我然后再为你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恩待我们的神，我们是软弱的一群，我们在地上行走的时候常常在忧患之中，常常遇到一些不顺利的事情，有时候我们顺利的时候好像就忘乎所以，不知道我们是 lucky 的关系，还是我们遇见了什么事情，没想到是你的祝福。我们在这里首先要认识我们是罪人，求你用耶稣宝血先接近我们，使我们罪得洁净以后，我们就和你能够有好的交通，畅通无阻的能够得到你的祝福，也把我们的心思意念交给你手上。我们在这里同心合一的，特别为刚刚勇敢的在你面前举起手心向你敞开的弟兄和姐妹们祷告。我们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有什么忧虑或是难处， 或是解不开的结，或是有什么重担，或者是怎么样的过去的事情或现在和将来的事情，但我们相信你知道，你知道，因为你是神，你是爱我们的主，我们是你的儿女。哪有父母不看顾儿女的，何况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天天在世上行走时候，难免有些难处所在，但我们相信你的手永远不离开我们，你的眼目永远注视着我们，因为你爱我们，你爱我们。我们在这里从内心向你发出呼求，求你的帮助，求你的祝福，求你的带领，求你的医治，求你的慈爱继续的围绕着我们，使我们在各样事情上能够荣耀你，能够见证你，也使我们信靠你的人得益处。求你听到我们内心的呼求，继续将你的工作在你所建立的教会，在我们个人的身上，在我们个人的家庭和工作中生活中，使我们在你里面毫无缺乏，荣耀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